杨过轻轻推开窗门，闪身走进鸡皮二道房中，但见炕上放着两个包裹，拿起一个包裹一掂，里面有20来两银子，心想正好用作盘缠，当下揣在怀里。另一个包裹4尺来长，却是包着两柄长剑，他分别拔出，使重手法将两柄剑都折断了，重行还归入鞘，再将包裹包好，正要出房，转念一想，拉开裤子在二道被窝中拉了一大泡尿，耳听得有人上墙之声，知道这两个道士的亲身功夫也只寻常，不能一跃过墙，须得先跳上墙头，再纵身下地。当下闪身回房，悄悄掩上房门，两个道人竟然全无知觉。杨过伏耳于墙，请听隔房动静，只听两个道人低声谈论，对明日比武之约似乎胜算在握，一面解衣上炕，突然皮青玄叫了起来，啊，被窝中湿漉漉的是什么？啊，好臭，鸡师兄，你这么懒在被窝中拉尿？姬清虚啐道，什么拉尿？接着也大叫起来，哪里来的臭猫子到这儿拉尿？皮清玄说道，猫儿拉尿哪有这么多？姬清虚说道，咦，奇怪，哎，银子呢？房中霎时一阵大乱，两人到处找寻放银两的包裹，杨过暗暗好笑，只听得皮清玄大声叫道，店伴儿，店伴儿，你们这里是黑店不是？半夜三更偷客人银子。两人叫嚷了几声，那店伴睡眼惺忪地起来询问，皮清玄一把抓住他胸口，说他开黑店。那店伴叫起撞天虚来，惊动了客店中掌柜的、烧火的、站堂的，都纷纷起来，接着住店的客人也挤过来看热闹。杨过混在人丛之中，只见那店伴大逞雄辩，口舌辩己，滔滔不绝，只博得鸡皮二道哑口无言。这店伴生性最爱与人斗口，平素没事尚要撩拨旁人，何况此时有人惹上头来，更何况他是全然的理直气壮，只说得口沫横飞，精神越来越旺，鸡皮二道恼羞成怒，欲待动手，但想到教中清规，此处是终南山脚下，怎敢胡来，只得忍气吞声，关门而睡。那店伴犹自在房外唠叨不休。次日清晨，杨过起来吃面，那多嘴店伴过来招呼，口中喃喃不绝地还在骂人。杨过笑问，那两个贼道怎么啦？店伴得意洋洋说道，直娘贼，这两个臭道士想吃白食，住白店，本来瞧在重阳宫的份上，那也不相干，可是他们竟敢说我们开黑店，今儿天没亮，两个贼道就溜走了，哼，老子定要告到重阳宫去，全真教的道爷成千成万，哪一个不是严守清规戒律？这两个贼道的贼相我可记得清清楚楚，定要认了他们出来。杨过暗暗好笑，又挑拨了几句， 给了房饭钱，问明白去豺狼谷的路径，迈步便行。转瞬间行了30余里，豺狼谷已不再远，眼见天色尚止晨出，杨过心想到，我且躲在一旁，瞧姑姑怎生发付那些歹人，最好别让我姑姑先认出我来。想起当日假扮庄稼少年，耍弄红绫波之事，心下甚是得意，决意一样画葫芦，再来一次。当下走到一家店舍后院，探头张望，只见牛栏中一条大孤牛正在发威，低头顶角，向牛栏的木栅猛撞，噔噔大响。杨过心念一动，我就扮成个牧童，姑姑乍见之下定然认我不出。他悄悄跃进笼舍，屋中只有两个娃娃坐在地下玩土，见到了吓得不敢作声。他找了套农家衣服换上，穿上草鞋，抓一把土搓匀了抹在脸上，走进牛栏，只见壁上挂着一个斗笠，一只短笛，正是牧童所用之物，心中甚喜，这样一来扮得更加像了。于是摘了斗笠戴起，拿一条草绳泊在腰间，将短笛插在绳里，然后开了闸门。那孤牛见他走近，已在和和发怒，一见南门大开，顿时发足急冲出来，猛往他身上撞去。杨过左掌在牛头上一按，飞身上了牛背。这孤牛身高肉壮，足足有700来斤重，毛长脚力，甚是雄伟，一转眼已冲上了大路。他正当发情，暴躁异常，出力跳跃颠荡，要将杨过震下背来。杨过稳稳坐着，极是得意，笑斥道，你再不听话，可有苦头吃了。提起手掌，用掌缘在牛肩上一展，这一下他只使了20成内力，可是那孤牛便已痛得抵受不住，大声嚎叫，正要跃起发威，杨过又是一掌斩了下去。这般连斩10余下，那孤牛终于不敢再行倔强。杨过又试出只要用手指戳他左颈，他就转右，戳他右颈立即转左，戳后则进，戳前则退，居然指挥如意。杨过大喜，猛力在牛臀上用手指一戳，孤牛向前狂奔，竟是迅速异常，几若奔马。不多时穿过一座密林，来到一个四周群山壁立的山谷，正与那店伴所说的无异。当下跃落牛背，任由孤牛在山坡上吃草，手中牵着绳子，躺在地下装睡。他不住望着头顶太阳，只见红日渐渐移到中天，心中越来越是慌乱，生怕小龙女不理对方的约会，竟然不来。四下里一片寂静，只有那孤牛不时发出几下鸣声。突然山谷口有人击掌，接着南边山后也传来几下掌声。杨过躺在坡上，敲起一只泥腿搁在膝上，将斗笠遮住了大半边脸，只露出右眼在外。过了一会，谷口进来3个道人， 其中两个就是昨日在客店中见过的姬清虚与皮清玄，另一个约莫40来岁年纪，身材甚矮，想来就是那个什么申师傅。宁木看他相貌，依稀在重阳宫曾经见过，跟着身后也奔来两人，一个身材粗壮，另一个面目苍老，满头白发，两人都是乞丐装束，自是丐帮中的韩臣二人。五人相互行进，默默无言地只一拱手，各人排成一列，脸朝西方。就在此时，谷口外隐隐传来一阵嘚嘚啼声，那五人相互望了一眼，一起注视谷口，只听得啼声细碎，越行越近，谷口黑白之色交映，一匹黑驴驮着一个白衣女子疾驰而来。杨过遥见之下，心中一凛，不是姑姑，难道又是他们的帮手？只见那女子驰到距五人数丈处，勒定了黑驴，冷冷地向各人扫了一眼，脸上全是鄙夷之色，似乎不屑与他们说话。姬清虚叫道：“小丫头，瞧你不出，居然有胆前来，把帮手都叫出来吧。”那女子冷笑一声，唰的一声，从腰间拔出一柄又细又薄的弯刀，宛似一弯眉月，银光耀眼。姬清虚说道：“我们这里只有五个，你的帮手几时到来？我们可不耐烦久等。”那女子一扬刀说道：“这就是我的帮手。”刀锋在空中划过，发出一阵嗡嗡之声。此言一出，六个人尽皆吃惊。那五人惊的是他孤身一个女子居然如此大胆，也不约一个帮手，竟来与武林中的五个好手比武。杨过却是失望伤痛之极，满心以为在此必能厚道小龙女，岂知所谓白衣貌美女子竟是另有其人。陡然间胸口逆气上涌，再也难以自制，哇的一声放声大哭。他这一哭，那六个人却也吃了一惊，但见是山坡上一个牵牛放草的牧童，自是均未在意，料来乡下一个小小孩童受了什么委屈，因而在此啼哭。姬清虚指着那姓韩的道：“这位是丐帮中的韩英雄。”指着那姓陈的道：“这位是丐帮中的陈英雄。”又指着申师叔说道：“我们师叔申志凡，申道长，你曾经见过的。”那女子全不理睬，眼光冷冷，在五人脸上扫来扫去，竟将对方视若无物。申志凡道：“你既只一人来此，我们也不能跟你动手，给你10日期限，10天之后你再约4个帮手到这里相会。”那女子说道：“我说过已有帮手，对付你们这批酒囊饭袋还约什么人？”申志凡怒道：“你这女娃娃当真狂得可以。”他本待破口喝骂，终于强忍怒气问道：“你到底是不是古墓派的？”那女子说道：“是又怎样，不是又怎样？牛鼻子老道，你敢跟姑娘动手呢，还是不敢？”申志凡见他孤身一人，却是有恃无恐，料得他必定遇伏好手在旁， 古墓派的李莫愁却是个惹不得的人物，于是说道：姑娘，我倒要请问你，平白无端地伤了我派门人，到底是什么原因？倘若取在我方，小道登门向你师父谢罪，要是姑娘说不出一个缘由，那可休怪无礼。那女子冷然一笑，说道：自然是因你那两个牛鼻子无礼，我才教训他们，不然天下杂毛甚多，何必定要削他们两个的耳朵？申志凡越是见他拖大，越是惊疑不定。那姓陈乞丐年纪虽老，火气却是不小，抢上一步喝道：小娃娃，跟前辈说话还不下驴？说着身形晃处，已骑到黑驴跟前，伸手去抓他右背，这一下出手迅速之极，那女子不及闪躲，立时被他抓住。他右手握刀，右背被抓，已不能挥刀挡架，不料冷光闪动，那女子手背一扭，一柄弯刀竟然还是劈了下来。那陈姓乞丐大骇，急忙撒手，总算他见机极快，便招迅捷，但两根手指已被刀锋划破。他急跃后退，拔出单刀，哇哇大叫：贼贱人，你当真活得不耐烦了？那姓韩乞丐从腰间取出一对链子锤，申志凡亮出长剑，姬清虚与皮清玄也抓住剑柄，拔剑出鞘，陡觉手上重量有异，两人不约而同咦的一声，大吃一惊，原来手中抓住的各是半截断剑。那女子见到二道狼狈尴尬的神态，不仅扑哧一笑，扬过阵自悲伤，听到那女子笑声，见到二道的古怪模样，也不自禁地破涕为笑。只见那女子一弯腰，唰的一刀往皮清玄头上削去，皮清玄急忙缩头，哪知他这一刀竟势不尽，手腕微抖，在半空中转了个弯，终于划中皮清玄的右额，顿时鲜血并流，其余四人又惊又怒，团团围在他黑驴四周，鸡皮二人退在后面，手里各执半截断剑，抛去是舍不得，拿着可又没用，不知如何是好。那女子一声轻笑，左手一提缰绳，胯下黑驴猛地纵出数丈，韩陈二盖当即追进，刀锤分举攻了上去。申志凡跟着抢上，使开全真派剑法，渐渐刺向敌人要害。杨过看他剑法虽狠，但比之尹志平、赵志敬等大有不如，料来是智字辈中的三四流角色。他此时心神略定，方细看那女子容貌，只见她一张瓜子脸，颇为俏丽，年纪似尚比自己小着一两岁，无怪那店办不信这个白衣美貌女子是她姐姐。她虽也穿着一身白衣，但肤色为黑，与小龙女的皎白胜雪截然不同，但见她刀法轻盈流动，大半却是使剑的路子，刺削多而砍栽少。杨过只看了数招，心想到他使的果然是我派武功，难道又是李莫愁的弟子？心想两边都不是好人， 不论谁胜谁败都不必理会，又想凭你也配称什么白衣美貌女子了？你给我姑姑做丫鬟也不配。于是屈背枕头，仰天而卧，斜眼观斗。起初十余招，那少女居然未落下风。她身在驴背，居高临下，弯刀挥处，五人不得不跳跃闪避。又斗十余招，姬清虚见手中这柄断剑实在管不了用，心念一动，叫道：皮师弟跟我来。奔向旁边树丛，捡了一株细长小树，用断剑齐根斩断，削去枝叶，俨然是一根干棒。提清玄一样削棒，二道左右夹攻，挺棒向黑驴刺去。那少女轻斥：不要脸！挥刀挡开双棒，就这么一分心，那性寒乞丐的链子锤与申志凡的长剑前后齐到。那少女及时显招，低头横身，铁锤夹着一股劲风从他脸上掠过，当的一声，弯刀与长剑相交。就在此时，黑驴腹痛长嘶，前足提了起来，原来被姬清虚刺了一棒。那姓陈乞丐就地打个滚，展开地堂刀法，刀背在驴腿上重重一击，黑驴顿时跪倒。这么一来，那少女再也不能趁驴而战，眼见剑锤齐至，当即飞身而起，左手已抓住皮清玄的干棒，用力一扭，干棒断成两截，他双足着地，回刀横削，隔开那姓陈乞丐砍来的一刀，杨过一惊，怎么他已受了伤？原来那少女左足微跛，纵跃之间显得不甚方便，一直不肯下驴，自是为了这个缘故，杨过侠义之心顿起，待要插手相助，转念想到，我和姑姑好端端的在古墓中长相厮守，都是那恶女人李莫愁到来，才闹到这步田地，这女子又冒充我姑姑，要人叫她白衣美貌女子，好不要脸。当下转过了头，不去瞧她。耳听得兵刃相交，叮当不绝，好奇心终于按耐不住，又回过头来，但见相斗情势已变，那少女东闪西避，已是遮懒多，还手少。突然那性寒乞丐铁锤飞去，那少女侧头让过，正好申志凡长剑削到，叮的一声轻响，将他术法的银环削断了一根，半边鬓发便劈垂下来。那少女秀眉微扬，嘴唇一动，脸上顿如罩了一层盐霜，反手还了一刀。杨过见他扬眉动唇的怒色，心中剧烈一震，姑姑恼我之时也是这般神色，只因那少女这一发怒，杨过立时决心相助，当下拾起七八块小石子放入怀中，但见他左支右着，神情已十分狼狈。申志凡叫道：你与赤练仙子到底怎生称呼？再不实说，可莫怪我们不客气了。那少女弯刀横过，突从他脑后勾了过来。申志凡没料到他会突施突击，挡架不及，姓陈乞丐急叫：留神！姬清虚猛力举旱棒向弯刀背上急去， 才救了申志凡性命。五人见他招数如此毒辣，下手再不容情。霎时之间，那少女连遇险招，申志凡料想这少女与吕莫愁必有渊源，日后被那刺猎魔头得知讯息，那可祸患无穷。眼见他并无后援，正好杀了灭口，于是招招指向他的要害。杨过见他围在顷刻，再也延缓不得，翻身上了牛背，随即溜到牛腹之下，双足勾住牛背，伸指在牛臀上一搓，那孤牛放开四蹄，向六人直冲过去。六人恶斗正酣，忽然见到疯牛冲来，都吃了一惊，四下众开避让。杨过伏在牛腹之下，看准了五个男子的背心穴道，小食指一枚枚直出，或中魂门，或中神堂，但听得枪啷啪嚓，哎呦连响，五人双背酸麻，手中兵刃纷纷落地。杨过却已驱赶孤牛回上山坡，他从牛腹下翻身落地，大叫大嚷：啊，大孤牛发疯了，这可不得了啦！申志凡穴道被点，兵刃脱手，又不见敌人出手，自料是那少女的帮手所为，此人武功如此高明，哪里还敢恋战？幸好双腿仍能迈步，发足便奔，总算他尚有义气，叫道：陈大哥，韩兄弟，咱们走吧。余人不暇细想，也都跟着逃走。皮清玄慌慌张张，不辨东西，反而向那少女奔去。姬清虚大叫：皮师弟，到这里来。皮清玄待要转身，那少女抢上一步，弯刀砍将下来。皮清玄大惊，手中又无兵刃，急忙偏身闪避，岂知那少女弯刀砍出时方向不定，似东时西，如上却下，冷光闪处已砍到了他门面。皮清玄危急中举手挡格，嚓的一声，弯刀已削去了他四根手指，他尚未觉得疼痛，回头急逃。信寒乞丐逃出十余步，见路无霜，不再追来，心道：这丫头跛了脚，怎追得上我？想到她足跛，不自禁地向她左腿瞧了一眼，转身又奔，岂知这一下正犯了那少女的大忌，顿时怒气勃发，不可抑制，叫道：贼叫花，你到我追你不上吗？舞动弯刀挥了几转，呼的一声猛地直出，只见那弯刀在半空中银光闪闪，扑的一声插入那姓韩乞丐左肩，那人一个狼疮，肩头带着弯刀狂奔而去。不多时，五人均已窜入了树林。那少女冷笑几声，心中大是孤疑，难道有人附在左近，他为什么要助我？自己使惯了的银狐刀给那姓韩乞丐带了去，不禁有些可惜，拾起那姓陈乞丐掉在地下的单刀拿在手里，急步往四下树林查看，竟悄悄的没半个人影。回到谷中，但见杨过哭丧着脸坐在地下，呼天抢地的叫苦。那少女问道：喂，牧童，你叫什么苦？杨过说道：这牛儿忽然发疯，身上撞烂了这许多毛皮， 回去主人家定要打死我。那少女看那孤牛，但见毛色光鲜，也没撞损什么，说道，好吧，总算你这牛儿帮了我一个忙，给你一锭银子。说着从怀中掏出一锭三两银子的元宝，直在地下，他想杨过定要大喜称谢，哪知他仍是愁眉苦脸，摇着头不识银子。那少女说道，你怎么啦，傻瓜，这是银子啊。杨过说道，一定不够。那少女又取出一锭银子丢在地下，杨过有意逗他，仍是摇头。那少女恼了，秀眉一扬，沉脸骂道，没啦，傻瓜，转身便走。杨过见了他发怒的神情，不自禁的胸头热血上涌，眼中发酸，想起小龙女平日责骂自己的模样，心意已决，一时之间若是寻不着姑姑，我就竟瞧这姑娘恼怒的样儿便了。当下伸手抱住她右腿，叫道，你不能走。那少女用力一挣，却被她牢牢抱住了挣不脱，更是发怒，叫道，放开，你拉着我干什么。杨过见她怒气勃勃，心中越是乐意，叫道，我回不了家啦，你救命。跟着便大叫，救命救命。那少女又好气又好笑，举刀喝道，你再不放手，我一刀砍死你。杨过抱得更加紧了，假意哭了起来，说道，你砍死我算了，反正我回家去也活不成。那少女说道，你要怎么样？杨过说道，我不知道，我跟着你去。那少女心想，没来由的惹得这傻瓜跟着我胡缠，提刀便砍了下去。杨过料想他不会真砍，仍是抱住他小腿不放，哪知这少女出手很辣，这一刀真是砍向他头顶，虽不想取他性命，却要在他头顶砍上一刀，好叫他吃点苦头，不敢再来歪缠。杨过见单刀直砍下来，待刀锋距头不过数寸，一个打滚避开，大叫，杀人啦，杀人啦。那少女更加恼怒，抢上又是挥刀砍去。杨过横卧地下，双脚乱踢，大叫，我死啦，我死啦。他一双泥足瞎伸瞎撑，模样要有多难看就有多难看，但那少女几次险些被他踢中手腕，始终砍他不中。杨过见他满脸露色，正是要瞧这副嗔态，不由得痴痴的凝望。那少女见他神色古怪，喝道，你起来。杨过说道，那你杀我不杀？那少女说道，好，我不杀你就是。杨过慢慢爬起，呼呼呼的大声喘息，暗中运气避血，一张脸顿时惨白，全无血色，就是吓得魂不附体一般。那少女心中得意，呸了一声道，瞧你还敢不敢胡缠。举刀指着山坡上皮清玄那几根被割下来的手指说道，人家这般凶神恶煞，我也砍下他的爪子来。杨过装出惶恐畏惧模样，不住退缩。那少女将单刀插在腰带上，转身找寻黑驴，可是那驴子早已逃得不知去向，只得徒步而行。杨过拾起银子揣在怀里，牵了牛绳跟在他后面，叫道， 姑姑，你带我去。”那少女哪家理睬，加快脚步，转眼间将她抛得影踪不见。哪知刚歇得一歇，只见她牵着姑牛远远奔来，叫道：“带我去呀，带我去啊！”那少女秀眉紧皱，展开轻功，一口气奔出数里，直到她再也追赶不上。不料过不多时，又隐隐听到“带我去啊”的叫声。那少女怒从心起，反身奔去，拔出单刀，高高举起，扬过叫道：“哎呦！”抱头便逃。那少女只要他不再跟随也就罢了，转身再行。走了一阵，听到背后一声牛鸣，回头望时，但见杨过牵了孤牛遥遥跟在后面，相距约有三四十步。那少女站定脚步等他过来，可是杨过见他不走，也就定力不动，他如前行，当即跟随，若是反身举刀追来，他转头就逃。这般追追停停，天色已晚，那少女始终摆脱不了他的纠缠。他见这小牧童虽然傻里傻气，脚步却是异常迅捷，想是在山地中奔跑惯了，要待追上去打晕了他，或是砍伤他两腿，每次总是给他连滚带爬，惊险异常的溜脱。又缠了几次，那少女左足跛了，行得久了甚感疲累，于是心生一计，高声叫道：“好吧，我带你走便是，你可得听我的话。”杨过喜道：“你当真带我去？”那少女说道：“是啊，干什么要骗你？我走得累了，你骑上牛背也让我骑着。”杨过牵了孤牛快步走近，暮霭苍茫中见他眼光闪烁，知他不怀好意，当下笨手笨脚地爬上了牛背，那少女右足一点，轻轻巧巧地跃上，坐在杨过身前，心想：“我驴子逃走了，骑着孤牛倒也不坏。”足尖在牛鞋上重重一踢，孤牛吃痛，发蹄狂奔。那少女微微冷笑，突然手肘用力向后撞去，正中杨过胸口。杨过叫声：“哎呦！”一个跟斗翻下了牛背。那少女甚是得意，心想：“任你无赖，此次终须着了我的道。”伸指在牛鞋里一戳，那孤牛奔得更加快了。忽听杨过仍是大叫大嚷，声音就在背后，一回头，只见他两手牢牢拉住牛尾，双足离地，给孤牛拖得腾空飞行，满脸又是泥沙，又是眼泪鼻涕，情状之狼狈，实是无以复加。可偏偏就是不放牛尾，那少女无法可施，提起单刀正要往他手上砍去，忽听人声喧哗，原来孤牛已奔到了一个市集上，人众拥挤，孤牛无路可走，终于停了下来。杨过有意要逗那少女生气，以瞧她的怒色，躺在地下大叫：“我胸口好疼啊，你打死我啦！”市集上众人纷纷围拢，探问缘由。那少女钻入人丛，便想趁机溜走。岂知杨过从地下爬将过去，又已抱住了她的右腿，大叫：“别走，别走啊！”旁人问道：“ 干什么？你们吵些什么？杨过叫道，她是我媳妇儿，我媳妇儿不要我，还打我。那人道，媳妇儿打老公，那还成什么世界？那少女柳眉倒竖，左脚踢出，杨过把身旁一个壮汉一推，这一脚正好踢在他的腰里。那大汉怒极，骂道，小贱人，踢人吗？提起触薄般的拳头捶去，那少女在他手肘上一拖，借力挥出，那大汉200来斤的身躯忽地飞起，在空中哇哇大叫，跌入人丛，只压得众人大呼小叫，乱成一团。那少女竭力要挣脱杨过，被他死命抱住了，却哪里挣扎得脱？眼见又有5、6人抢上来为难，只得低头说道，我带你走便是，快放开。杨过说道，你还打不打我？那少女说道，好，不打了。杨过这才松手，爬起身来，二人钻入人丛，分出市集。但听后面一片叫嚷之声，杨过居然在百忙中，人是牵着那条孤牛。杨过笑嘻嘻地说道，人家也说媳妇儿不可打老公。那少女恶狠狠地说道，死傻蛋，你再胡说八道，说我是你媳妇儿什么的，瞧我不把你的脑袋瓜子砍了下来。说着提刀一扬，杨过抱住脑袋向旁逃过几步，求道，好姑娘，我不敢说了。那少女啐道，瞧你这副脏模样，丑八怪也不肯嫁你做媳妇儿。杨过嘻嘻傻笑，却不回答。此时天色昏暗，两人站在旷野之中，遥望市集中炊烟袅袅升起，腹中都感到饥饿。那少女说道，傻蛋，你到市上去买10个馒头来。杨过摇头说道，我不去。那少女脸一沉说道，你干嘛不去？杨过说道，我才不去呢，你骗我去买馒头，自己偷偷的溜了。那少女说道，我说过不溜就是了。杨过只是摇头，那少女握拳要打他，却又快步逃开。两人绕着大孤牛捉迷藏般的团团乱转，那少女一足跛了，行走不便，眼见这小子跌倒爬起，大呼小叫，自己虽有轻身功夫，却总是追他不上。他恼怒已极，心想自己空有一身武功，谎称机智乖巧，却给这个又脏又臭的乡下小傻蛋缠得束手无策，算得无能之极。也是杨过一副窝囊相装得实在太像，否则他几次三番杀不了这小傻蛋，心中早该起疑。他沿着大道南行，眼见杨过牵着孤牛远远跟随，心中计算如何出其不意地将他杀了。走了一顿饭功夫，天色更加黑了，只见道旁有一座破旧石屋，似乎无人居住。寻思，今晚我就睡在这里，等那傻瓜半夜里睡着了，一刀将他砍死。当即向石屋走去，推门进去，只觉尘气扑鼻，屋中桌椅破烂，显示废弃已久。他割些草，将一张桌子抹干净了，躺在桌上闭目养神。只见杨过并不跟随进来，他叫道，傻蛋，傻蛋。 炸弹。不听他答应，心想，难道这傻蛋知道我要杀他，因而逃了？当下也不理会，过了良久，迷迷糊糊的正要想睡，忽然一阵肉香扑鼻，他跳起身来，走到门外，但见杨过坐在月光之下，手中拿着一大块肉，正自张口大嚼，身前生了一堆火，火上树枝搭架，挂着野味烧烤，香味一阵阵的送来。杨过见他出来，笑了笑说道，要吃吗？将一块烤得香喷喷的腿肉丢了过去，那少女接在手中，似是一块黄鹿腿肉，肚中正饿，撕下一片来吃了，虽然没盐，却也甚是鲜美，当下坐在火旁，斯斯文文地吃了起来。他先将腿肉一片片地撕下，再慢慢咀嚼，但见杨过吃得唾沫乱溅，哒哒有声，不由得恶心，欲待不吃，腹中却又饥饿，只得转过了头，不去瞧他。他吃完一块，杨过又递了一块给他。那少女说道，傻蛋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杨过愣愣地道，你是神仙不是？怎知道我叫傻蛋？那少女心中一乐，笑道，哈，原来你就叫傻蛋，你爸爸妈妈呢？杨过说道，都死光了，你叫什么名字？那少女说道，我不知道，你问来干嘛？杨过心想，你不肯说，我且激你一激，得意洋洋地说道，我知道了，你也叫傻蛋，因此不肯说。那少女大怒，纵起身来，举拳往他头上猛击一记，骂道，谁说我叫傻蛋？你自己才是傻蛋。杨过哭丧着脸，抱头说道，人家问我叫什么名字，我说不知道，人家就叫我傻蛋，你也说不知道，自然也是傻蛋啦。那少女说道，谁说不知道了？我不爱跟你说就是，我姓陆，知不知道？这少女就是当日在嘉兴南湖中采莲的幼女陆无双，她与表姐程英五世兄弟采摘花朵时摔断了腿，武山娘为她接续断骨，是在此时红绫坡奉师命来袭，以致接骨不甚妥善，伤愈之后左足短了寸许，行走时略有跛态，她肤色虽然不甚白，但容貌秀丽，长大后更见娇美，只是一足跛了，不免引以为恨。那日李莫愁杀了他父母背谱，将他掳去，本来也要杀害，但见到他颈中所系的锦帕，记起他伯父陆展元昔日之情，迟迟不忍下手。陆无双聪明精乖，知道落在这女魔头手中，生死系于一线，这魔头来去如风，要逃是万万逃不走的。于是一开始便趋于迎合，处处讨好，竟奉承的那杀人不眨眼的刺恋仙子加害之意日渐淡了。李莫愁有时记起当年恨事，就将他叫来折辱一场。陆无双故意装得蓬头垢面，一翘一拐，李莫愁见了他这副可怜巴巴的模样，胡乱打骂一番，出了心中之气，也就不为难了。陆无双如此委曲求全， 也亏她一个小小女孩，居然在这大魔头门下挨了下来。她将父母之仇暗藏心中，丝毫不露。李莫愁问起她的父母，她总是假装想不起来。当李莫愁与洪凌波练武之时，他就在旁递剑传经，斟茶送果的侍候，十分殷勤。他武学本有些根底，看了二人练武，心中暗忌，待李红二人出门时便偷偷练习，平时更加以讨好洪凌波。后来洪凌波趁着师父心情甚佳之时，待陆无双求情，也拜在他门下做了徒弟。如是过了数年，陆无双武功日进，只是李莫愁对他总是心存猜忌。别说最上乘的武功，就是第二流的功夫也不肯传授。倒是洪凌波见他可怜，暗中常加点拨，因此他的武功说高固然不高，说低却也不低。这日李莫愁与洪凌波师徒先后赴活死人墓到玉女心经，陆无双见他们长久不归，决意就此逃离魔窟，回江南去探访父母的生死下落。他幼时虽见父母被李莫愁打得重伤，想来凶多吉少，虽然未亲见父母逝世，心中总存着一线指望，要去探个水落石出。临走之时，心想一不做二不休，竟又盗走了李莫愁的一本《五毒秘传》，那是记载诸般毒药和解药的抄本。他左足跛了，最恨别人瞧他跛足。那日在客店中，两个道人向他的跛足多看了几眼，他立即出言斥责。那两个道人脾气也不甚好，三言两语动起手来。他使弯刀削了两个道人的耳朵，才有日后豺狼谷的约斗。当日李莫愁辱他北去之时，他在窑洞口与杨过曾见过一面，但其实二人年幼，日后都变了模样。数年前匆匆一会，这时自然谁都记不起了。陆无双吃完两块烤肉也就饱了，杨过却借着火光掩映看他的脸色，心想道，我姑姑此刻不知身在何处，眼前这女子若是姑姑，我烤鹿腿给她吃岂不是好。心下寻思，呆呆地凝望着她，近似吃了。陆无双哼了一声，心想道，你这般无理瞧我，现下且自忍耐，半夜里再杀你。当即回入石屋中睡了。睡到中夜，他悄悄起来走到屋外，只见火堆边杨过一动不动地睡着，火堆早已熄了，于是蹑手蹑脚地走到他身后，手起刀落往他背心砍去。忽然手腕一抖，虎口震得剧痛，顿时把捏不定，当的一声单刀脱手，只觉中刀之处似铁似石，他一惊非小，连忙转身逃开，心想到，难道这傻蛋竟练得周身刀枪不入。奔出数丈，见杨过并不追来，回头一望，只见他仍是伏在火边不动。陆无双疑心大起，叫道，傻蛋，傻蛋，我有话跟你说。杨过只是不应，他凝神细看， 但见杨过身形缩成一团，模样极是古怪，当下大着胆子走近，见他竟然不似人形，伸手摸了摸，衣服下硬硬的，似是一块大石，抓住衣服向上提起，衣服下果然是一块岩石，又哪里有杨过的人在？他呆了一呆，叫道：“傻蛋，傻蛋！”不听答应，当下侧耳倾听，似乎屋子中传出一阵阵鼾声，寻声寻去，只见杨过正睡在他适才所睡的桌上，背心向外，鼾声大作，龙睡正酣，陆无双盛怒之下也不去细想他怎么突然睡到了桌子上，立即纵身而上，提起单刀，挺刀尖向他背心插落，这一下刀锋入肉，手上绝无一感，却听杨过打了几下鼾，说起梦话来：“谁在我背上烧痒？嘿嘿，别闹别闹，我怕痒。”陆无双惊得脸都白了，双手发颤，心想到：“此人难道竟是鬼怪？”转身欲逃，一时之间双足竟然不听使唤，只听他又说梦话：“背上好痒，定是小老鼠来偷我的黄鹿肉。”伸手背后，从衣衫底下拉出半片黄鹿，啪的一声抛在地下。陆无双舒了一口长气，这才明白，原来这傻蛋将黄鹿肉放在背上，刚才这一刀刺在瘦肉上了，却叫我虚惊一场。他连刺两次失误，对杨过憎恨之心更加强了，咬牙低声说道：“臭傻蛋，瞧我这次要不要了你的小命！”闪身扑上，举刀向他背心猛砍。杨过于鼾声呼呼中翻了个身，这一刀啪的一声砍在桌上，深入目里。陆无双手上运劲，待要拔刀，杨过正做什么噩梦，大叫：“妈啊妈啊，小老鼠来咬我啊！”两条泥腿竖地伸出，左腿搁在陆无双背弯里的曲池穴，右腿却搁在他肩头的肩颈穴，这两处都是人身大穴。他两条泥腿摔僵下来，无巧不巧，恰好撞正这两处穴道，陆无双顿时动弹不得，呆呆地站着，让身子做了他割腿的架子。他心中怒极，身子虽不能动，口中却能说话，喝道：“喂，傻蛋，快把臭脚拿开！”只听他打呼声越加响了，他不知如何是好，恼恨之下张口将唾沫向他吐去。杨过翻了个身，右脚尖漫不经意地掠了过来，正好在他巨骨穴上轻轻一碰，陆无双立时全身酸麻，连嘴也张不开了，鼻中只闻到他脚上臭气阵阵冲来。就这么搁了一盏茶时分，陆无双气得几欲晕去，心中诅咒发誓：“明日待我穴道松了，定要在这傻蛋身上砍他十七八刀。”再过一阵，杨过心想也捉弄他得够了，放开双足转身过来，虽在黑暗之中，他脸上的气恼神色仍是瞧得清清楚楚。他越是发怒， 似乎越是与小龙女相似。杨过痴痴地瞧着，哪里舍得闭眼。其实陆无双相貌和小龙女全不相似，只是天下女子生气的模样总是大同小异。杨过念诗情切，百无聊赖之中，瞧瞧陆无双的嗔态怒色，自觉是依稀瞧到了小龙女，那也是画饼之意，望梅之思而已。过了一回，月光西斜，从大门中照射进来。陆无双见杨过双眼睁开，笑眯眯地瞧着自己，心中一凛，莫非这傻蛋乔呆半痴，他点我穴道并非无意碰巧撞中。想到此处，不由得出了一身冷汗。就在此时，忽见杨过斜眼望着地下，他歪过眼珠，顺着他眼光看去，只见地下并列着三条黑影，原来有三个人站在门口，凝神再看，三条黑影的手中都拿着兵刃，他暗暗叫苦，糟啦糟啦，对头找上门来，天生给这傻蛋撞中了穴道。他连招怪异，心中虽然起疑，却总难信如此肮脏猥琐的一个牧童竟会有一身高明武功。杨过闭上了眼，大声打鼾，只听门口一人叫道，小贱人快出来，你站着不动就想道爷饶了你吗？杨过心想道，原来又是个牛鼻子。又听另一个人说道，我们也不要你的性命，只要削你两只耳朵三根手指。第三人说道，老子在门外等着，爽爽快快地出来动手吧。说着向外跃出，三人围成半圆站在门外。杨过伸个懒腰，慢慢坐起，说道，外面叫什么啊？陆姑娘你在哪里？咦，你干嘛站着不动？在他背上推了几下，陆无双但觉一股强劲力道传到，全身一震，三处被封的穴道便即解开。当下也不及细想，俯身拾起单刀，跃出大门，只见三个男人背向月光而立。他更不打话，翻碗向左边那人挺刀刺去。那人手中拿的是条铁鞭，看准尖刀砸将下来。他铁鞭本就沉重，尖姿臂力甚强，砸得又准，当的一声，陆无双单刀脱手。杨过横卧桌上，见陆无双向旁跳开，左手斜指，心想到，好，那道人的长剑保不住。果然他手腕抖翻，已施展古墓派武功，夺过道人手中长剑，顺手斩落。扑的一声，道人肩头中箭，他大声咒骂，跃开去撕道袍裹伤。陆无双舞剑与使鞭的汉子斗在一起，另一个矮小汉子手持花枪，东一枪西一枪的刺，不敢过分逼近。那使鞭的猛汉武艺不弱，斗了十余合，陆无双剑杆不支，那人出手与步履之间均有气度，似乎颇为自顾身份。陆无双数次失手，他竟不过分相逼。那道人裹好伤口，空手过来，指着陆无双骂道，古墓派的小贱人下手这般狠毒，挺背舞拳向他急冲过去。白光闪动， 那道人背上又吃了一箭，可是那矮汉的花枪却也刺到了陆无双背心，使边猛汉的铁鞭戳向他肩头。杨过暗叫不好，双手握着两枚石子同时掷出，一枚荡开花枪，另一枚打中了猛汉右腕。不料那猛汉武功了得，右腕中时，铁鞭固然无力前伸，但左掌快似闪电，竖地穿出，噗的一声，击中陆无双胸口。杨过大惊，他究竟年轻事浅，看不透这猛汉左手上拳掌功夫了得，急忙抢出，一把抓住他后领，运劲抛出，那猛汉腾空而起，跌出丈许之外。那道人与矮汉见杨过如此厉害，忙扶起猛汉，头也不回地走了。杨过低头看陆无双时，见他脸如金纸，呼吸甚是微弱，受伤时势不轻，伸左手扶住他背脊，让他慢慢坐起。但听得咔啦咔啦两声轻响，却是骨骼互撞之声，原来他两根肋骨被那猛汉一掌击断了。他本已昏晕过去，两根断骨一动，一阵剧痛，便即醒转，低低呻吟。杨过说道，怎么啦？很痛吗？陆无双早痛得死去活来，咬牙骂道，问什么，自然很痛，抱我进屋去。杨过托起他身子，不免略有震动，陆无双断骨相撞，又是一阵难当剧痛，骂道，好鬼傻蛋，你故意折磨我，那三个家伙呢？杨过出手之时，他已被急晕，是已不知是他救了自己性命。杨过笑了笑，说道，他们只道你已经死了，拍拍手就走了。陆无双心中略宽，骂道，你笑什么？死傻蛋，见我越痛就越开心，是不是？杨过每听他骂一句，就想起小龙女当日斥骂自己的情景来。他在活死人墓中与小龙女相处这几年，实是他一生中最欢愉的日子。小龙女纵然斥责，因为他知师父真心相待，仍是内心感到温暖。此时找寻师父不到，恰好碰到另一个白衣少女，凄苦孤寂之情尽得稍却。实则小龙女秉性冷漠，纵对杨过责备，也不过不动声色地淡淡数说几句，哪会如陆无双这么乱骂。但在杨过此时心境，总是有一个年轻女子责骂自己，远比无人责骂为佳，对他的恶言相加只是微笑不理，抱起他放在桌上。陆无双横卧下去时，断骨又咯咯作响，忍不住大声呼痛，呼痛时肺部吸气牵动肋骨，痛得更加厉害了，咬紧牙关，额头上全是冷汗。杨过说道，我给你接上断骨好吗？陆无双骂道，臭傻蛋，你会接什么骨？杨过说道，我家里的赖皮狗跟隔壁的大黄狗打架，给咬断了腿，我就给他接过骨。还有王家伯伯的母猪撞断了肋骨，也是我给接好的。陆无双大怒，却又不敢高声呼喝，低沉着嗓子说道，你骂我赖皮狗，又骂我母猪， 你才是赖皮狗，你才是母猪。杨过笑道，就算是猪，我也是公猪啊。再说，那赖皮狗也是雌的，雄狗不会赖皮。陆无双虽然伶牙俐齿，但每说一句，胸口就一下牵痛，满心要跟他斗嘴，却是力所不逮，只得闭眼忍痛，不理他的唠叨。杨过说道，那赖皮狗的骨头经我一接，过不了几天就好啦。跟别的狗打起架来，就如没断过骨头一样。陆无双心想，说不定这傻蛋真会接骨，何况若是无人医治，我准没命。可是他跟我接骨，便得碰到我胸膛，那怎么是好？哼，他若治我不好，我跟他同归于尽；若是治好了，我也绝不容这见过我身子之人活在世上。他又招惨祸，忍辱真命，心境本已大异常人，跟随李莫愁日久，耳濡目染，更学得心狠手辣，小小年纪却是满肚子的恶毒心思，低声说道，好吧，你若骗我，哼，小傻蛋，我绝不让你好好的死。杨过心想道，此时不加刁难，以后只怕再没机缘了。于是冷冷地说道，王家伯伯的母猪撞断了肋骨，他闺女向我千求万求，连叫我一百声好哥哥，我才去接骨。陆无双连声道，呸呸呸，臭傻蛋，臭傻蛋，哎呦，胸口又是一阵剧痛。杨过笑道，你不肯叫那也罢了，我回家了，你好好歇着。说着站起身来，走向门口。陆无双心想，此人一去，我定要痛死在这里了，只得忍气道，你要怎么样？杨过说道，本来嘛，你也得叫我一百声好哥哥，但你一路上骂得我苦了，须得叫我一千声才成。陆无双心下算计，一切且答应他，待我伤愈再慢慢诊治他不迟。于是说道，我就叫你好哥哥，好哥哥，好哥哥。哎呦哎呦，杨过说道，好吧，还有997声，那就记在账上，等你好了再叫。走进身来，伸手去解他衣衫，陆无双不由自主地一缩，惊道，走开，你干什么？杨过退了一步，说道，隔着衣服接断骨我可不会，那些赖皮狗老母猪都是不穿衣服的。陆无双也觉好笑，可是若要任他解衣，终觉害羞，过了良久才低头道，好吧，我闹不过你。杨过说道，你不爱治就不治，我又不稀罕。正说到此处，忽听得门外有人说道，这小贱人定然在此方圆20里之内，咱们赶紧搜寻。陆无双一听到这声音，只吓得面无人色，当下顾不得胸前疼痛，伸手按住了杨过的嘴巴。原来外面说话的正是李莫愁。杨过听了他声音，也是大吃一惊，只听另一个女子声音道，那叫花子肩头所插的那把弯刀，明明是师妹的银狐刀，就可惜没能起出来认一下，此人自是红绫坡了。他师徒俩从活死人墓中死里逃生，回到刺侠庄来，发现陆无双竟已逃走，这也罢了， 不料他还把那一本《五毒秘传》偷了去。李莫愁横行江湖，武林人士尽皆忌惮，主要还不因他武功，而在他五毒神掌与冰魄银针的剧毒。五毒秘传中载着有神掌与银针上毒药及解药的药性治法，倘若流传了出去，刺炼仙子便以刺炼蛇给人拔去了毒牙。秘传中所在他早熟烂于胸，自不需带在身边，在刺侠庄中又藏得机密万分，哪知陆无双平日万事都留上了心，得知师父收藏的所在，既然决意私逃，便连这本书也偷了去。李莫愁这一怒真是非同小可，带了红绫坡连日连夜的追赶，但陆无双逃出已久，所走的又是荒僻小道。李莫愁师徒自北至南，自南回北，都转了几次，始终不见他的踪影。这一晚事有凑巧，师徒俩行至潼关附近，听得丐帮弟子传言，召集西路帮众聚会。李莫愁心想，丐帮徒众遍于天下，耳目灵通，当会有人见到陆无双。于是师徒俩赶到集会之处，想去打探消息。在路上恰好撞到一名五代弟子，由一名丐帮帮众背着飞跑，另外十七八名乞儿在旁维护。李莫愁见那人肩头插了一柄弯刀，正是陆无双的银狐刀，他闪身在旁窃听，隐约听到那些乞丐愤然叫嚷，说给一个跛足丫头用弯刀直中了肩头。李莫愁大喜，心想他既受伤不久，陆无双必在左近，当下急步追赶，寻到了那破屋之前，但见屋前烧了一堆火，又微微闻到血腥气，忙晃亮火折四下照看，果见地下有几处血迹，血色上新，显示恶斗不久。李莫愁一拉徒儿的衣袖，向那破屋指了指，红绫坡点点头，推开屋门，舞剑护身闯了进去。陆无双听到师父与师姐说话，已知无信，把心一横，躺着等死。只听得门声轻响，一条淡黄人影闪了进来，正是师姐红绫坡。红绫坡对师妹情谊倒甚不错，知道此次师父定要使尽诸般恶毒法儿，折磨得师妹痛苦难当，这才慢慢处死。眼见他躺在桌上，当下举剑往他心窝中刺去，免他零碎受苦。剑尖刚要触及陆无双心口，李莫愁伸手在他肩头一拍，红绫坡手背无劲，立时垂下。李莫愁冷笑道，难道我不会动手杀人，要你忙什么？对陆无双说道，你见到师父也不拜了吗？他此时虽当甚怒，仍然言语斯文，一如平素。陆无双心想，今日既已落在他手中，不论哀求也好，顶撞也好，总是要苦受折磨。于是淡淡地说道，你与我家累世深仇，什么话也不必说了。李莫愁静静地望着他，目光中也不知是喜是愁， 红绫坡脸上满是哀怜之色，陆无双上唇微翘，反而神情倨傲。三人这么互相瞪视，过了良久，李莫愁说道：“那本书呢？拿来。”陆无双说道：“给一个恶道士，一个臭叫花子抢去了。”李莫愁暗吃一惊，他与丐帮虽无梁子，跟全真教的过节确实不小。素知丐帮与全真教渊源极深，这本五毒秘传落入了他们手中，那还了得？陆无双隐约见到师父淡淡轻笑，自是正在思量毒计。他在道上逆逃之际，提心吊胆的只怕师父追来，此刻当真追上了，反而不如先时恐惧。忽然间想起，傻蛋到哪里去了？他命在请客，想起那个肮脏痴呆的牧童，不知不觉竟有一股温暖亲切之感。突然间火光闪亮，提身噔噔直响。李莫愁师徒转过身来，只见一头大孤牛急奔入门，那牛右脚上驮了一柄单刀，左脚上驮了一重烧得正旺的柴火。眼见冲来的势道极是威猛，李莫愁当即闪身在旁，但见孤牛在屋中打了几个圈子，转身又奔了出去。孤牛进来时横冲直撞，出去时也是发足狂奔，转眼间已奔出数丈之外。李莫愁望着孤牛后影，初时微感诧异，随即心念一动，是谁在牛角上驮上柴火尖刀？转过身来，师徒俩同声惊呼，躺在桌上的陆无双已隐踪不见。红绫坡在破屋前后找了一遍，跃上屋顶，李莫愁料定是那孤牛作怪，当即追出屋去。黑暗中但见牛角上火光闪耀，已穿入了前面树林。他在火光照应下见牛背上无人，看来陆无双并非趁牛逃走，转念一想，是了，定是有人在外接应，赶着坏牛来分我之心，趁乱救了他去。但一时之间不知向何方追去才是，当下脚步加快，片刻间已追上孤牛，纵身跃上牛背，却瞧不出什么端倪，立即纵下，在牛臀上踢了一脚，啜口低笑，与红绫坡通了讯号，一个自北至南，一个从西到东的追去。这孤牛自然是杨过赶进屋去的，他听到李莫愁师徒的声音，当即溜出后门，站在窗外偷听，只一句话便知李莫愁是要来取陆无双性命，灵机一动，奔到孤牛之旁，将陆无双那柄给铁鞭砸落在地的单刀拾起，再拾了几根枯柴分别驳在牛角，取火燃着了柴枝，伏在牛腹之下，手脚抱住牛身，驱牛冲进屋去，一把抱起陆无双，人是藏在牛腹底下逃出屋来。他行动迅捷，兼知那孤牛模样古怪，饶是李莫愁精明，事出乎意，却也没瞧出破绽。待他追上孤牛，杨过早已抱着陆无双跃入藏草之中躲起。这一番震动，陆无双早已痛得死去活来，与杨过怎样相救 怎样抱着他藏身在牛腹之下，怎样跃入草丛，他都是迷糊不清。过了好一阵，神志稍复，啊的一声叫了出来。杨过忙按住他口，在他耳边低声道，别作声。只听脚步声响，洪林坡说道，咦，怎的一霎眼就不见了人？远处李莫愁说道，咱们走吧，这小贱人定是逃得远了。但听洪林坡的脚步声渐渐远去，陆无双即是气闷，又带呼痛，杨过仍是按住他嘴不放。陆无双微微一震，发觉被他搂在怀内，又羞又急，正想出手打去，杨过在他耳边低声道，别上当，你师父在骗你。这句话刚说完，果然听得李莫愁说道，当真不在此处。说话声音极近，几乎就在二人身旁。陆无双吃了一惊，心想道，若不是傻蛋见机，这番可没命了。原来李莫愁疑心他就藏在附近，口中说走，其实是施展轻功，巧没声地演了过来，陆无双险些中计。杨过侧耳静听，这次他师徒俩才当真走了，松开按住陆无双嘴上的手，笑道，好啦，不用怕啦。陆无双说道，放开我。杨过轻轻将他平放草地，说道，我立时给你接好断骨，咱们须得赶快离开此地，待得天明可就脱不了身了。陆无双点了点头，杨过怕他接骨时挣扎叫痛惊动李莫愁师徒，当即点了他的马软穴，伸手去解他衣上扣子，说道，千万别作声。解开外衣后，露出一件月白色的内衣，内衣之下是个杏黄色肚兜。杨过不敢再解，目光上移，但见陆无双秀眉双蹙，紧紧闭着双眼，又羞又怕，魂不似一向的蛮横模样。杨过情窦初开，闻到他一阵阵处女体上的芳香，一颗心不自禁地砰砰而跳。陆无双睁开眼来，轻轻地说道，你给我治吧。说了这句话，又即闭眼侧过头去。杨过双手微微发颤，解开他的肚兜，看到他乳酪一般的胸脯，怎么也不敢用手触摸。陆无双等了良久，但觉微风吹在自己赤裸的胸上，颇有寒意，转头睁眼，却见杨过正自痴痴地凝视，怒道，你瞧瞧什么？杨过一惊，伸手去摸他肋骨，一碰到他滑如凝脂的皮肤，身似电震，有如碰到炭火一般，立即缩手。陆无双说道，快闭上眼睛，你再瞧我一眼，我说到此处，眼泪流了下来。杨过忙道，是我不看了，你别哭。果真闭上眼睛，伸手摸到他断了的两根肋骨，将断骨仔细对准，忙拉他肚兜遮住他胸脯，心神略定，于是折了四根树枝，两根放在他胸前，两根放在背后，用树皮牢牢绑住，使断骨不致移位，这才又扣好他里衣与外衣的扣子，松了他的穴道。 陆无双睁开眼来，但见月光映在杨过脸上，双颊绯红，神态扭捏，正自偷看他的脸色，与他目光一碰，急忙转过头去。此时他断骨对症，虽然仍是疼痛，但比之适才断骨相互错杂时的剧痛已大为缓和，心想这傻蛋倒真是有点本事。他此时自己看出杨过实非常人，更不是傻蛋，但他一开始就对之嘲骂轻视，现下纵然蒙他相救，却也不肯改言尊重，当下问道：傻蛋，你说怎生好？待在这儿呢，还是躲得远远的？杨过说道：你说呢？陆无双说道：自然走啊，在这儿等死吗？杨过说道：到哪儿去？陆无双说道：我要回江南，你肯不肯送我去？杨过说道：我要寻我姑姑，不能去那么远。陆无双一听，脸色沉了下来，说道：好吧，那你快走，让我死在这儿吧。陆无双若是温言软语的相求，杨过定然不肯答应，但见他目晕怒色，眉含秋霜，依稀是小龙女生气的模样，不由得难以拒绝，心想说不定姑姑恰好到了江南，我送陆姑娘去，常言道好心有好报，天可怜见，却叫我撞见了姑姑。他明知此事渺茫之极，只是无法拒绝陆无双所求，只好向自己巧所辩解罢了。当下叹了口气，俯身将他抱起。陆无双怒道：你抱我干嘛？杨过笑道：抱你到江南去呀。陆无双大喜，噗嗤一笑，说道：傻蛋，江南这么远，你抱得我到吗？话虽这么说，却安安静静地伏在他怀里，一动也不动了。这时那头大姑牛早分得不知去向，杨过生怕给李莫愁师徒撞见，竟捡荒僻小路行走。他脚下迅捷，上身却是稳然不动，全没阵痛陆无双的伤处。陆无双见身旁树木不住倒退，他这一路飞驰竟然有如奔马，比自己空身疾奔还要迅速。仙公实不在师父之下，心中暗暗惊奇，原来这傻蛋身负绝艺，他小小年纪怎能练到这一身本事？不久东方渐白，他抬起头来，见杨过脸上虽然肮脏，却是容貌清秀，双目更是灵动有神，不由得心中一动，渐渐忘了胸前疼痛，过了一阵竟沉沉睡去。待得天色大明，杨过有些累了，奔到一棵大树底下，轻轻将他放下，自己坐在他身边休息。陆无双睁开眼来，浅浅一笑，说道：我饿啦，你饿不饿？杨过道：我自然也饿。好吧，咱们找家饭店吃饭。站起身来，又抱起了他，只是抱了半夜，双背微感酸麻，当下举起他坐在自己肩头，缓缓而行。陆无双两只脚在杨过胸前轻轻地一荡一荡，笑道：傻蛋，你到底叫什么名字？总不成在别人面前我也叫你傻蛋。杨过道：我没名字，人人都叫我傻蛋。 陆无双说道，你不说就算了，那你师父是谁？杨过听他提到师父二字，他对小龙女极是敬重，哪敢轻呼玩闹，正色答道，我师父是我姑姑。陆无双信了，心想到原来他是家传的武艺，又问，你姑姑是哪一家哪一派？杨过呆头呆脑地说道，他是住在家里的，派什么的我可不知道啦。陆无双称道，你装傻，我问你，你学的是哪一门子武功？杨过道，你问我家的大门吗？怎么说是纸糊的，那明明是木头的。陆无双心下沉吟，难道此人当真是个傻蛋，武功虽好，人却痴呆吗？于是温言说道，傻蛋，你好好跟我说，你为什么救我性命？杨过一时难以回答，想了一阵说道，我姑姑叫我救你，我就救你。陆无双说道，你姑姑是谁？杨过说道，姑姑就是姑姑，她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。陆无双叹了一口气，心想，这人原来真是傻的，本来已对他略有温柔之意，此时却又转身验证。杨过听他不再说话，问道，你怎么不说话啦？陆无双哼了一声，杨过又问一句，陆无双称道，我不爱说话就不说话，傻蛋，你闭着嘴吧。杨过知他此时脸色定然好看，只是他坐在自己肩头，难以见到，不禁暗感可惜。不多时，来到一个小市镇，杨过找了一家饭店，要了饭菜，两人相对而坐。陆无双闻到他身上的牛粪气息，眉头一皱，说道，傻蛋，你坐到那边去，别跟我一桌。杨过笑了笑，走到另一张桌旁坐了。陆无双见他仍是面向自己，心中烦躁，越瞧越觉此人傻得讨厌，沉脸道，你别瞧我，指着远处一张桌子说道，坐到那边去。杨过咧嘴一笑，捧了饭碗坐在门槛上吃了起来。陆无双说道，这才对了，他肚中虽饿，但胸口刺痛，难以下咽，只感一百个的不如意，欲待拿杨过出气，他又坐得远了，呼喝不着。正烦恼间，忽听门外有人高声唱道，小小姑娘做好事啦。又有人接唱道，施舍花子一碗饭呢。陆无双抬起头来，只见四名乞丐一字排在门外，一起望着自己，眼见这四人来意不善，心中暗暗吃惊。又听第三个花子唱道，天堂有路你不走啦。第四个唱道，地狱无门你进来哟。四个乞丐唱的都是讨饭的莲花烙调子，每人都是右手持一只破碗，左手拿一根树枝，肩头附着四只麻布袋子。陆无双曾听师姐闲谈时说起，丐帮帮众以所附麻袋数目分辈分高低，这四人各附四袋，那均是四代弟子了。想起昨天在豺狼谷中相斗的那韩尘二人，背上似乎各附五只麻袋，比之眼前这四人还高了一级，自己若是身上无伤，对这四丐自是不惧，可是现下 提筷子都没力气，却如何迎敌？傻蛋轻功虽然了得，但这么疯疯癫癫的，就算会舞也绝不能高，一时不禁彷徨无计。杨过自管自吃饭，对这四个花子恍若未见。他吃完了一碗，自行走到饭桶边，满满的又装一碗，伸手到陆无双面前的菜盘中抓起一条鱼来，汤水鱼汁淋得满桌都是，傻笑道：“嘿嘿，我吃鱼。”陆无双秀眉微蹙，已无余暇斥骂。只听那四个乞丐又唱了起来，唱的人是“小小姑娘”那四句。四个乞丐连唱三遍，八只眼睛瞪视着他。陆无双不知如何应付才是，当下缓缓爬着饭粒，只做没有听见，心中却是焦急万分。一个花子大声说道：“小姑娘，你既一碗饭也不肯施舍，就再施舍一柄弯刀吧。”另一个说道：“你跟我们去，我们也不为难你，只要问明是非曲直，自有公平了断。”隔了一回，第三个说道：“快走吧，难道真要我们用强不成？”陆无双回答也不是，不答也不是，不知如何是好。第四个花子说道：“我们不能强盖恶化，四个大男人欺负一个小姑娘，也叫江湖上好汉笑话，只是要你去评一评理。”陆无双听了四人语气，知道片刻之间就要动武，虽然明知难敌，却也不能束手待毙，左手抚着长凳，只待对方上来，就挺凳拒敌。杨过心想，该出手啦，走到陆无双桌边，端起汤碗，口中咬着一大块鱼，含含糊糊地说道：“我要泡点汤。”汤碗一撤，把半碗热汤倒在陆无双右肩上，他坐西朝东，右臂处于内侧。这半碗汤倒下去，他立时身子一缩，转头去看，杨过叫道：“哎呦！”毛手毛脚地去替他抹拭。就在此时，左手向外一扬，四根竹筷疾飞而出，分射四名花子。这四根竹筷去势实在太快，那四个花子还没看清，只觉臂弯处一痛，枪当当声响，四只破碗一起摔在地下，砸得粉碎。杨过拉起身上破衣，不住往陆无双袖子上抹去，说道：“你别生气，我给你抹干净。”陆无双斥道：“别瞎捣乱。”回头瞧那四个花子时，顿时惊得呆了。只见四个乞丐的背影在街角处一晃而没，地下满是破碗的碎片。陆无双大是惊疑，这四人推也奇怪，怎的平白无端的突然走了？他见杨过双手都是鱼汤菜汁，还在桌上乱抹，斥道：“快走开，也不怕脏。”杨过说道：“是是。”双手在衣襟上大插一阵。陆无双皱起眉头问道：“那四个叫花子怎么走啦？”杨过说道：“他们见姑娘小气不肯施舍，再求也是无用，这就走了。”陆无双沉吟片刻，不明所以，取出银子叫杨过去买了一头驴子，付了饭钱后跨上驴背，但刚上驴背，断骨处便是剧痛，忍不住呻吟出声。 杨过说道，可惜我又张又凑，要不然倒可扶着你。陆无双说道，哼，净说废话。缰绳一抖，那驴子的脾气甚是倔强，挨到墙边，将他身子往墙上插去。陆无双手脚都无力气，惊呼一声，竟从驴子上摔了下来。他左足着地，稳稳站定，可是牵动伤处，疼痛难当，怒道，你明明见我摔下来，也不来扶。杨过道，我身上脏啊。陆无双说道，你就不会洗洗吗？杨过傻笑几下，却不说话。陆无双说道，你扶我骑上驴子去。杨过一言扶他上了驴背，那驴子一觉背上有人，立时又要捣鬼。陆无双说道，你快牵着驴子。杨过说道，不，我怕驴子踢我，要是我那条大孤牛跟着来，可就好了。陆无双气急，这傻蛋，说他不傻却傻，说他傻呢却又不傻，他明明是想抱着我，无可奈何，只得说道，好吧，你也骑上驴背来。杨过说道，是你叫我的，可别嫌我脏，又骂我打我。陆无双说道，是啦，啰啰嗦嗦的多说干嘛。杨过这才一笑跨上驴背，双手搂住了他，两腿微一用力，那驴子但敢腹边大痛，哪里还敢作怪，乖乖的走了。杨过说道，向哪儿走？陆无双早已打听过路径，本想东行过潼关，再经中州，折而南行，那是大道。但见丐帮这四个叫花子之后，寻思前边路上必定还有丐帮徒众守候，不如走小路。经竹林关，越龙驹塞，再过紫荆关南下，虽然路程迂远些，却是太平得多，也更加不易给师父追上。沉吟一回，向东南方一指，说道，往那边去。驴子蹄声嘚嘚，缓缓而行。刚出市集，路边一个农家小孩奔到驴前，叫道，陆姑娘，有件物事给你。说着将手中一束花丢了过来，转头撒腿就跑。陆无双伸手接过，但见是一束油菜花，花束上竖着一封信，忙撕开封皮，抽出一张黄纸，见纸上写道，尊师转眼即至，技术躲藏，切切。黄纸甚是粗糙，字迹却颇为秀雅。陆无双咦了一声，惊疑不定，这小孩是谁？他怎知我姓陆？又怎知我师父既会追来？问杨过道，你识得这小孩是不是？又是你姑姑派来的了？杨过在他脑后早已看到了信上字迹，心想，这明明是个寻常农家孩童，定是受人差遣送信，只不知写信的人是谁，看来倒是好意，当真李莫愁追来，那便如何是好？他虽学了玉女心经和九阴真经，一身而兼修武林中两大秘传，但究竟时日太浅，虽知奥秘，功力未至也是枉然。若给李莫愁赶上，可万万不是敌手。青天白日的，时时无处躲藏。正至沉吟无忌，听陆无双问起，答道， 我不是的，这小傻蛋，看来也不是我姑姑派来的。刚说了这两句话，只听吹打声响，迎面抬来一阵花轿，数十人前后簇拥，原来是迎娶新娘。虽是乡间村夫的粗鄙古乐，却也喜气洋洋，自有一股动人心魄的韵味。杨过心念一动，问道：“你想不想做新娘子？”“